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恩呢可以和你一起学习大先知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是跟别的先知书很不一样，你会发现呢，有的先知啊、可以说大部分的先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先知书啊、在他的书卷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讲到自己呢是怎样蒙召的。可是以赛亚书呢，他是留待第六章的时候呢，才去讲到自己是怎么蒙召的。他的蒙召也是相当的特别。你想象一下，一个年轻的先知，他进入圣殿，然后呢，他正在因为呢一个掌权掌了52年的王死了而觉得深深的不安。当时他在想，哎呀，国家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前途会是如何呢？当他看着这个空空的王的宝座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发愁。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哎，宝座，这个王的那个宝座呢，不是空着的，坐在其上的是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想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会给你什么感觉。你要记住，在你的生命里边，真正掌王权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盼望呢，以赛亚书他的蒙召的经历能够带给你激励，让我们用心听张道明牧师为我们讲解以赛亚书的第五讲，他会特别为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蒙召。现在把时间交给他。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弓长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日月明。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今天呢是进入他的第五课了。那么第四课里头呢，我是特别的靠着主的恩典呢，就把以赛亚当时的历史跟地理的环境跟您做了一个交代。那么现在呢，我大概呢给你一个小小的温习好吧。那么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流奶于蜜之地呢，就是这个迦南地呢，它的北边呢就是欧洲，它的南边呢就是非洲，它的东边呢就是亚洲，其实呢它是世界的中间。神把他特别拣选的子民呢摆在那个地方呢，很有神自己的心意，就是说整个的世界要透过这个民族要蒙福。为什么呢？因为将来的救主呢要在他们那儿呢出来的，那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耶稣照着神自己的时间临到以色列这个国土，于是乎呢就是临到世界的中间。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整个世界的救主，我们只看见他是来到地球的中间啊，他那个海甚至于叫做地中海，地球中间的海。那么于是乎呢，在这个人类文化的摇篮的那个地方呢，就开始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享受主自己的恩典了。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因为他敬拜偶像的缘故呢，所以就遭遇了很多的困难。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国家又分裂了，成为南国跟北国。这个南国跟北国的北边呢，是有几个大的国家在里头的，有叙利亚，有亚述，还有呢亚述旁边的那个比较远一点的那个巴比伦，在北边跟东边的地方啊，就在这一个流奶于蜜之地的北边跟东边。所以呢在它的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它是一直的要求呢联合其他的国家，有一些联盟，然后呢 要对付这些外国的势力。那么南边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做埃及。那么在当时来讲呢，就是以赛亚那个时候来讲呢，大概是主前700年到740年之间的那个时间呢，就是亚述呢兴起。于是乎呢，亚述兴起之后呢，那个叙利亚呢就要联合北国，也要联合南国来抵抗这一个亚述了。但是这个南国呢就不愿意这样做，结果呢南国呢就直接的跟亚述联盟。好，这一来呢，亚述就有借口的，他就消灭了北国跟叙利亚，那么就来到南国的门口。那到最后呢，他也要连南国也要消灭的时候呢，神就用他自己的神迹呢保守西西家当时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国王他的工作，以至于呢在一夜之间就把那个亚述大军呢185000人都杀光了啊，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那个巴比伦兴起的时候呢，那个南国呢就要向埃及求救了。但是以赛亚先知说，不要向人求救，不要依靠外国的势力，要专心的敬拜神，我们才可以生存。这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它的历史跟它的地理的背景了。那么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将来呢，在先知的信息当中呢，就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有一位是神的仆人，而他呢是要成为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拯救的，他就是后来他的弥赛亚，这个信息的弥赛亚。直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呢，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的的确确我们的救主。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依靠人，也不要依靠世界，我们所有的问题只要把它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会带领，他会安慰，他会加我们的力量。愿主大大的帮助你。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6。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恭敬地把以赛亚书打开到它的第6章。我们今天呢要看一看这个第6章。差不多呢整章的圣经呢我们都要看，所以呢你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在这个第6章里头呢，就很特别的一个意象啊，真是呢以赛亚先知呢他所看见的一个奇异的现象啊，就是异象。在圣经当中呢不单只是奇异，而且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不单只荣耀奇异，而且呢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呼召。在整个以赛亚他的使命当中呢，是一个转捩点，而且呢是进入更上一层楼的一个转捩点。到底这个地方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原来有一天以赛亚看见了神的宝座，还有在宝座上面的，还有在周围的，然后呢又看见呢这个宝座上的神直接的向他讲话。那么他心里头一看，看见这个荣耀的镜像的时候呢，再看一看他自己的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脏得不得了，于是乎他觉得非常的不配。但是第三件事呢，我们就发现原来神在火炉里头把一个烧着的火炭颠他的嘴，以至于呢他整个的人呢就可以得到洁净了。那么他得到洁净之后怎么样呢？他就可以被神使用了。被神使用的时候呢，神就把一个很大的使命呢交在他的手中。这个使命就是说，你要到我的百姓当中去讲话，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他们是完全不听话的。但是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你现在的使命就是要向他们传讲，而且呢到了时候我要成就 我自己的旨意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从第六章里头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呢，在整章的经文当中呢，都是整个的意象。好，我把它读一次啊，请你跟着我看这个圣经就行了。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候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儿，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好，我今天只读到这个地方，因为下边的地方呢，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不太有重要的关联的地方。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一直到第十节为止呢，我在我还没有跟您进入它的内容之前呢，我要先讲几句话啊。今天呢，就跟以赛亚那个时候呢有点不一样，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呢，主耶稣已经来了。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不单只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而且呢，他现在坐在天上，为我们教会各方面祷告。所以今天的使命呢，要做的就不再重视在那个意象方面啊，这是我要讲的一句话。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呢，就是今天神要对我们所讲的话呢，都已经完完全全的启示在圣经当中了。以赛亚那个时候呢，跟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圣经当然差得很远了。我们现在最低限度呢，就多了新约圣经，就是主耶稣他来之后所写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神所有的启示呢，都已经在我们手上了。那么今天假如神要对我们有什么话要讲，或者是有什么启示的时候，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要小心哦，不要追求意象，这是我所讲的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撒旦魔鬼啊，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他是倾巢而出啊，而且呢，不单止如此，还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怪事发生啊。我们人呢，就喜欢追求这些特异的感觉的，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很小心、很小心注意的一点。圣经明明的说，撒旦魔鬼呢，也可以化妆成为呢光明的天使向我们出现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努力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让圣灵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呢可以靠着圣灵分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且呢也可以明白神的真道。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圣经的真理呢向整个的世界传扬。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追求那些意象的时候，但是呢，假如神要给我们有特殊的意象的话或者是特别的看见的话呢，他也可以使用意象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成熟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哦，这真是神的话，这样才行。 所以这一点呢，是我心里头很大的担忧。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从耶稣那个地方来的啊，又要求我们追求那些异象啊，或者是听见一些很怪异的声音，或者是看见一些很怪异的图片等等，我都觉得这个不太妥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他的接受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有这个观念。好，现在呢，我们先讲几个特别的地方啊。他说呢，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呢有撒勒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见神呼召人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神要一个人出来成全他自己特别的带领，跟他自己特别的使命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我不知道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已经很清楚看见神今天给你的呼召呢？假如神给你呼召的时候，他一定配合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要配合你的恩赐，第二就是他要配合你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感动，就是说呢，在整个教会的感动上他们都说阿们。那么第三要配合的就是配合主自己整个的整盘的计划跟旨意，就是说呢，在神呼召人的过程当中，神不会使人做一些脏的事，做一些不干净的事，或是做一些破坏神整个计划的事。所以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现在他所看见的，第一，神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这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说神让他看见他的整体，神让以赛亚看见神是一个完整的神，是一个美丽的神，是一个高贵的神。神不让他只看见他的一部分，他让他看见他的宝座，看见他的衣裳，而且呢看见他整个的衣裳遮满了圣殿。换句话说，神要在圣殿当中跟我们见面，地方、形象、荣耀都包括满了，都是一个整体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呢，是有那个撒拉佛，就是天使，这种呢是服役的天使啊。那么每一个天使身上有六个翅膀，那么这六个翅膀呢，两个遮脸，就表示他的谦卑啊；两个遮脚，就是说呢，也表示呢，他在神面前的那个顺服。那么然后呢，两个翅膀飞翔呢，就表示呢他很快的回应神的呼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他们这样呼喊呢，那个门槛的根基也震动，殿呢充满了烟云。我就想，当所罗门把那个圣殿盖好之后呢，整个圣殿充满了烟云，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不断的努力的盖造礼拜堂了啊，甚至于一些敬拜神的地方了。不要忘了，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这些建筑物都交在主自己的手中啊。主的烟云充满，就是说主悦纳我们对他的献祭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以赛亚他的反应。第五节啊，他说当时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呢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感谢主，当人一碰神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原则我们要注意，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卑微的人，甚至于我们是一个脏的人，我们是一个不能够成就神工作的人。当一个人愿意这样看自己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回到神的完整当中，专心的依靠神。今天我们在地上工作，无论我们的成绩是怎么样，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千万不要骄傲，千万不要说那些成绩是你自己弄出来的，你一定要把这些归荣耀给神，因为一切的荣耀都是从神的手中出来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继续的看第六节啊，他说有一个撒勒佛飞到我跟前，手里头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 坛上取下来的。他将这个炭呢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要想，为什么要除掉我们的罪呢？为什么要我们洁净呢？原来神不可以使用一个脏的人。很简单，比如我们吃饭，我们那个碗还没有洗干净的时候，你可以吃吗？我想就不可以，是吧？假如我写字儿，那个笔还没弄好呢，我可以写得好吗？当然不可以啊！我们人尚且需要一些干净的用具，何况是神呢？神就从他的坛上那个火里头，火是洁净的，火是严厉的，火是啊高贵的，那么然后呢，他就可以沾我们的嘴唇，可以洁净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们听见神的呼召的时候，我看我们的反应，第一呢，就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头先把自己洗干净，求主遮盖我们，然后呢我们才可以被主使用的。然后呢他就回应了第八节，他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啊。以赛亚先知他第一个回应就是看见自己的脏，现在神已经洁净了，那么他又听见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我们呢是一个众数啊，这个字大概就是我们从前曾经讲过的一个意思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它可能是代表三位一体的真神，另外的一方面呢，它就是代表了神的那个华丽的众数啊，特别在希伯来文里头呢，当要讲到神的高贵、美丽、荣华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用单数的，我们一定要用众数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见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里头呢，我们看见一个悔改，我们看见一个认罪，我们看见一个洁净，然后呢，这里头我们看见一个最美丽的东西，就是顺服。感谢主，顺服不是做奴隶的意思，顺服乃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又顺又服啊。一个奴隶，你叫他做工作，他可能不甘心，但是他不能够不去做。但是一个真正顺服在神面前的一个人呢，他是以神为乐的，以神为主的，是百分之百呢愿意捐躯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步呢？就是当我们思想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思想主耶稣的大爱的时候，我们就被他的大爱激励，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他的手中。所以在圣经里头呢，真是很美丽的一个启示，就是说主耶稣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爱情，不是一个凶狠的主人对待他一个奴隶的态度，乃是呢一个爱人对待他的妻子的态度，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所以让我们今天也在主的面前也学习这个真正的功课，好不好？让我们每天思想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爱情就发作，我们是自动的去爱他，因为是他先激励我们。所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那么这就是他的顺服了。那么这个顺服呢，就得到神的悦纳。得到神的悦纳之后呢，神就对他说，我叫你去这个使命并不容易啊。你听神怎么说，他说呢，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神把一些东西塞在他们的耳朵当中，让他们听不见，也不是说神把一些东西蒙着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见。那是说，在神的时间当中，现在他们仍然是蒙蒙愚蠢的，就是听不见看不见。而且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呢，他们现在你对他们讲什么他们都是不明白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又要差遣以赛亚去讲呢？原来就把以赛亚书整本书好好的写出来，以至于700年之后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人就可以看以赛亚书就知道，哦，原来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的救世主，他们就会向耶稣基督屈膝敬拜。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可能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时间，但是不要紧，我们依靠主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得胜。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第六章八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看这个以赛亚先知他的蒙召，不要忘了，他是在所有先知当中一个最伟大的一位。他的蒙召当然需要清清楚楚了，但是每一个人的蒙召都不一样，原则却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定是神给他的呼召，不是人想出来的。那么现在有两个小小的问题，请你思想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神的呼召呢？我的意思不一定是做传道人，就是说神怎么样的拯救你，神怎么样的使用你，也算是你的呼召。你的呼召清楚吗？啊，愿主在你的身上有很深入的呼召。那么另外的一件事呢，作为神的一个传道人，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在研究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跟您分享过了，就请你好好的思想，下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来好好的学习吧。
记住你的蒙召经历，记住它，它将带给你清晰的意象。好，那么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想索取以赛亚书的大纲呢，你可以写信到香港宁波街33号二楼，那是听良友一台的朋友可以写信来的。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二楼。愿主祝福你，下回见。